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民数记三十三章。三十三章分为两个部分，一节到四十九节记载了以色列人从埃及到摩押平原所经历的每一站。五十节到五十六节是记载神在过约旦河前对他们的指示。到了迦南地，应当怎样以圣洁的样式来过信仰生活？整个的一章，它的核心是在记载神的百姓在旷野漂流的过程，所经历的每一个站点，作为他们的回忆。我们对这一章有一些的误解，就是索然无味。无趣，为什么记载这些地名？从哪里起行，在哪里安营，又在哪里起行，又在哪里安营，到底在讲什么？我也有类似的经历，在过去遇到这样索然无味的篇幅，就快速的翻阅过去，真的是为自己的无知而悔改。如果我们仔细的去阅读三十三章，没有不被神的慈爱和看顾所感动的，我们会看见神与他的百姓同行，与他的百姓同在，陪伴他的百姓经历了每一个路程，从被囚禁之地的埃及，经历了大而可畏的旷野，到达了约旦河，马上就要进入流奶与蜜之地，这是天路历程。好像清教徒约翰·班扬所写的基督徒的天路历程，这是以色列人的天路历程，他们所经历的每一站都有上帝主权的彰显。如果你读这一章索然无味，就意味着我们不够熟悉摩西五经，甚至说不够熟悉旧约，因为这里更多的是地名、起行、安营、起行、安营，而每一个地点所发生的故事，就在出埃及记、在利未记、在民数记。我们只有更充分的了解圣经，才能够读出它的味道。当我们带着敬畏之心，带着整本圣经的意识去读这一章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感受到上帝脉搏的跳动，我们可以在这一章看到神诸多属性的彰显，比如他的主权、他的公义、他的忍耐、他的信实、他的怜悯、他的圣洁。上帝诸多的作为都蕴藏在这一章的圣经当中。在申命记那里告诉我们，你走这大而可畏的旷野，他都知道了。这四十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，故此你一无所缺。这些经文概括了他们在旷野所经历的一切，神与他同在，他们并没有缺乏。申命记八章二到五节又说，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，是要苦练你、试炼你，要知道你心内如何，肯守他的诫命不肯，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，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这四十年，你的衣服没有穿破，你的脚没有肿。你当心里思想，耶和华你神管教你，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。在申命记对旷野的总结，充满了神的作为，对他们的引导。他们在旷野所经历的一切，都是神 超自然的护理，超自然的保守和引导，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。到了诗篇78篇，那里又带我们回顾了他们在旷野所经历的一切，上帝所实行的奇事。78篇说，他在埃及地，在所安田，在他们的祖宗眼前实行奇事，他将海分裂使他们过去，又叫水立起如垒。他白日用云彩，中夜用火光引导他们。他在旷野分裂磐石，多多的给他们水喝，如从深渊而出。他使水从磐石涌出，叫水如江河下流。他们却仍旧得罪他，在干燥之地悖逆至高者。他们心里试探神，水自己所欲所求食物，并妄论神说，神在旷野岂能摆设宴席吗？他曾击打磐石，使水涌出成为江河，他能赐粮食吗？还能为他的百姓预备肉吗？所以耶和华听见就发怒，有烈火向雅各烧起，有怒气向以色列上腾，因为他们不信神，不依赖他的救恩。他却吩咐天空，又敞开天上的门，降玛拿，降雨给他们吃，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，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。他赐下粮食使他们饱足，他领东风起在天空，又用能力引来了南风来。他降肉像雨在他们当中，多如尘土，又降飞鸟多如海沙，落在他们的营中，在他们住处的四围。他们吃了而且饱足。这些经文都在告诉我们，在旷野所经历的一切，充满了上帝所实行的奇事，充满了上帝对他们的怜悯，也同时暴露了他们的软弱、败坏、无知，对上帝的顶撞。我们只能说，从埃及到摩押，路上的每一步，神都走在他们的前面，用云彩、用火光引导他们，使他们度过旷野的每一站、每一个阶段。神照顾、养育他们，如同一位温柔的乳母，40年间不让他们的衣服破旧，也不让他们的脚肿。因此，从第1节到49节，就追溯了全路程，让我们看见神的手怎样引导他们，又细心记下形成的各个阶段和他们在旷野停留的地点，为的是彰显上帝的信实，彰显上帝的作为。那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把你信仰的历程好好的思想记录下来？从你重生得救到现在，去过的每一个地方，经历的每一个的阶段，每一个阶段的成长，每一个阶段的变化，你有没有把它绘制成你信仰的历程？你会在你信仰的历程当中看见上帝对你奇妙的引导，超自然的护理，对你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陪伴。我们过于懒惰，不肯思想过去，过于懒惰，不想思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奇妙的作为。我们过于迟钝，总是抱怨现在如何，我如何的悲惨，我如何的绝望。如果你回顾你从得救到现在的每一步，你会发现一个事实，就是你是全然败坏的，神是全然信实的。我们所表现的是软弱、无知和愚昧，神所彰显的是他的信实、慈爱、 怜悯，待我们像母亲养育儿女一样。所以你要回顾你的人生，回顾你信仰的人生，回顾你信仰的每一个阶段，每一个历程，你会看见神奇妙的恩典。你所涌出的不是抱怨，而是感恩、惊叹、奇妙。像我这样的人，神竟然会如此待我。一节，以色列人按着军队，在摩西、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记载下面。摩西照着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，其路程乃是这样。这一章圣经呢，和其他书卷的一些经文是一样的，地理是真实的，历史是真实的。那么地理和历史的细节都有神学的目的，就是彰显神他奇妙的作为。七十八篇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要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，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。后面又说，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，好叫他们仰望神，不忘记神的作为，唯要守他的命令。现在的会众是第二代人，第二代人需要更加充分的了解第一代人所经历的，透过第一代人所经历的认识上帝的作为，好仰望神，不忘记神所做的一切，全部都是信实的神所做的功。人就是全然的败坏，不可信，忘恩负义。教育孩子最好的方式就是讲故事，讲历史的故事。我们对孩子的教导过于抽象，跟孩子讲神是灵，神的属性，这些都应该教导，这些是重要的教义，必须教导，必须背诵要理问答。孩子必须了解要理问答对基督教教义的归纳，必须要了解的。所以身为父母，不是单单给孩子买好的玩具、好的食物、好的衣服，更重要的是把永恒的福祉教导给孩子。所以你身为父亲、身为母亲，首要做的是把永恒的事给孩子，不是把暂时的事，就是今生的事给孩子。但是我们对孩子教育的教导，对孩子来说他理解不了，他只能背诵和记忆，他很难更真实的来体会神的真实、神的可信。最好的方式是讲故事，讲你的故事。你什么时候重生得救的？你重生之后的变化，你蒙恩到现在所经历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保守、看顾、管教，把这些故事讲给孩子，让孩子在你的故事中看见神的作为，让他明白神是真实的。给孩子讲宣教士的故事，带孩子去宣教士来过的地方，使他们可以感受神的爱不是抽象的，不是一种的观念。我父母所信的神，圣经所教导的神，是有位格在历史中做事的神。我们只有把我们的故事，把圣经里的故事，把宣教士的故事，还有宣教士在我们这片土地留下的那些遗址当中讲给孩子，使孩子可以看见神作为的轨迹，感受神之手的脉搏，让孩子知道神真实，神的爱真实，神的信实 真实，神对我们的眷顾是真实的，历史是真实的。养育孩子有效的方式，教导信仰最佳的方式，就是讲真实的故事。没有孩子不听故事的，没有孩子讨厌故事的，把故事精彩的讲给孩子，让孩子可以在故事中晓得神的作为。摩西记载一路的行程，不单是让我们明白，更是让当时的会众晓得神奇妙的作为。正月十五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，以色列人从塞兰起行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。那时埃及人正埋葬他们的长子，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，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神。以色列形成的开始就是神迹，并且是最大的神迹。这个神迹绝非是手无寸铁的奴隶可以得胜的，乃是神用他的大能拯救了手无寸铁、被压迫、不得自由的奴隶。出埃及二十章告诉我们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特别告诉我们，神拯救以色列人的方式是独特的，用大能的方式。这个大能是什么？这个大能不是指十灾的前九灾，包括但是不是全部，是指第十灾。神怎样救了以色列民？怎样使他们出死入生？怎样使他们可以免于死亡？是逾越节。逾越节，神吩咐他们在门楣和门框上涂上羔羊的血，天使击杀的时候就越过，那是神的大能。新约告诉我们说，因为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神拯救我们的大能体现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，体现在耶稣基督的受死上，那里有大能和大力。透过耶稣基督的死，实行他救赎的旨意，彰显他救赎的能力，可以将罪、将死亡、将魔鬼的权势全部都击倒，把我们从罪当中拯救出来。我们得救的开始是上帝大能的彰显，是耶稣基督透过死亡的方式，人看来是灭亡的方法，人看来是无力的方法，人看来是死人怎么可以救人的方法，可是里面却隐藏着大能和大力。但是耶稣基督的死把我们的死夺走掩盖，耶稣基督的死砍断了魔鬼的锁链，耶稣基督的死把一切死所带来的咒诅全部都吞下去。这不是神的能力吗？是的，看似没有能力，充满了能力，那就是神福音的大能。每个基督徒得救都经历了神的大能，不是用刀剑，而是耶稣基督以死亡的方式来彰显了神拯救的大能。从第五节到四十九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。五节到十五节是以色列百姓在歌山地出发，就是从兰塞起行到西乃旷野安营，就是到西乃山为止。这里呢，大概经历了逾越节、红海事件、 玛拿，活水，神赐下律法，小玉会幕，发生这些事情。十六节到三十六节是从西乃的旷野起行到寻的旷野，在加底斯安营，就是三十六节。这一段的时间，大部分是不信，在旷野来回的徘徊的期间，大概是三十八年，我们或说是四十年。发生什么事件？十个族长探子报恶信，可拉党的叛逆，摩西与亚伦的不信，亚伦和第一代人在旷野死等一系列的事件。三十七节到四十九节，从加底斯起行到耶利哥对面约旦河边摩押平原安营，这里是马上就要进入迦南地，到了迦南地的入口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征服了西宏和巴山王，还有巴兰的诡计啊！巴兰一开始想去咒诅神干预，然后巴兰又用诡计让他们在性方面淫乱，宗教上淫乱，还有火蛇的事件，第二次数算人数，向米甸人报仇。从第五节到四十九节，可以说把以色列人第一代人、第二代人所经历的一切回顾了一遍，每一个地点都有事件的发生，每一个地点都有他们的或者是对神的信靠，或者是不信，或者是荣耀的时刻，或者是羞辱的时刻。总之，全部的路程当中都是神对他们奇妙的带领。诗篇六十八篇说，神呀，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，在旷野行走，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拯救我们的神，应当称颂的。长长的篇幅当中，其实是在见证神的作为，见证神的信实。虽然以色列人总体的表现来看是差的，不及格的，根本不及格，连及格线都没有过。他们从出埃及到进迦南地的门口，这一切都是神的信实，都是神的作为。他们自己努力是无效的，他们所做的努力无非是顶撞神，不信神，向神叫喊，向摩西叫喊，这是他们的表现。你想想我们的信仰生活和他们如出一辙，你回顾你从得救到现在，你表现最多的不是信靠，你表现最多的不是顺服，你表现最多的不是敬畏，你表现最多的不是充满盼望喜乐，更多的是忧愁挣扎困惑。所以在神面前，我们真的是一无是处，穿着破烂的衣服在神面前。越是回顾我们的过去，越感到羞愧，越回顾自己的过去，越感到绝望，自己还有什么希望呢？我们会想起神何等的信实，何等的有怜悯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好好的回顾你的过去，你会看见神的恩典，神会擦亮我们的眼睛，看见神真的爱我们，如同如养孩子的母亲。我昨天晚上回顾了从奉献到现在的路程，真的是全然的败坏，没有一点值得夸口的地方，所做的所行的，在每一个城市的生活，在每一个阶段的服侍啊，所表现的大多是狼狈不堪，大多是手脚无力，全然神的恩典。回顾了从我一个人到现在家里有了五口人， 有了妻子和三个孩子，都是神的养育。我们自己是什么？不幸的、忧虑的、困苦的。你要回顾你的人生，回顾你的家庭，你会发现神的恩典充满了我过去的人生，我所经过的城市，我所经过的每一件事，我所选的每一个工作，都有上帝恩典的痕迹。不回顾我们的人生，你很难感恩的，你很难真正在神面前说，主啊，我真是罪人，我真是和以色列没有什么区别，在旷野徘徊，在旷野来回的转圈圈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回顾过去，会看见神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，是拯救我们的神，他是应当称颂的。五十节，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与摩西说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，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，毁灭他们一切赞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，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。神为什么说要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，毁灭一切的偶像呢？免得他们学习效法，免得他们的信仰成为混合主义、拿来主义，把那些烂的信仰、淫乱的信仰、错误的信仰、物质的信仰拿来混杂到纯正的信仰当中。这是神的吩咐，神知道他的百姓软弱，还容易进入虎口，还容易进入狼群，还容易迷失方向。神提前告诉他们，如果你们到了应许之地，要做什么？把那里的居民赶出去，因为他们太邪恶，把一切的偶像全部都毁掉，你们要唯独侍奉耶和华。我们每一天都需要赶出偶像，每一天都需要把那些污秽的事情从生命中赶出去。不洁净自己的生命，就是容忍那些污秽在生命中扎根、安营、建造城墙，结局是可怕的。每一天都要做这样的事情，就是要洁净自己，免得自己每一天活在混合主义的信仰当中，一边侍奉神，一边满足自己的欲望，一边侍奉神，一边把金钱、把自己的所用的工作当成保障，当成山寨和逃城。每一天做的工作就是要洁净自己。五十三节，你们要夺那地，住在其中，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。你们要按家室研究承受那地，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，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。年初何地给何人，就要归何人。你们要按宗族的支派承受。分产业不是按照自己的性子去挑。在前面的一章，我们可以看到流变的支派、迦得支派，他们不是按应许选择居住地，按照自己的想法、欲望，满眼都是物质、安逸。他们选择他们的居住地是根据情欲，根据自己的想法。神说，你们要研究。这里的研究呢，在当时是上帝旨意的彰显，就是说按上帝的旨意得到承受之地，不要按自己的欲望选择。争夺、争吵、战争、出手，不要按我的旨意领受土地进行研究， 通过研究的方式获得土地，人多的多得，人少的少得。这个结果出现的时候，要给何人，何人就要去领受，不要去抢，要按你的旨意生活。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，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，肋下的荆棘，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。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你们，也必照样待你们。神说，如果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，那地的居民必做你们眼中的刺，肋下的荆棘，而且还扰害你们。到了后来进到迦南地，他们没有把迦南地的居民全部赶出，士师记第一章就可以看到，不单没有赶出，让迦南地的人做他们的仆人，做他们的奴隶，认为他们自己很强壮，认为自己很圣洁，认为自己不会被世俗的这些污秽的民所沾染。结果呢，沾染了，沾染了。迦南人的宗教、性的观念、婚姻的观念、道德的观念，影响了以色列民。他们没有听，按自己的想法生活。千万不要感觉自己很聪明，我们是愚昧的。我们在神的旨意上真的显得是愚昧的，总想按着性子去生活，结果是很悲惨的。以色列人的所做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教训，就是我们的见解。所以不要跟不洁的人有过多的交往，不是不能够做朋友，而是要小心他的更多的形式为人，会影响我们，会成为我们眼中的刺，肋下的荆棘，扰害我们的信仰。如果没有足够的能力，一定要好好的选择自己的交友，选择自己的群体，免得被这些信仰所影响。那弟兄姐妹，在33章，你应该细心的回顾你过去的信仰的人生，你什么时候出的埃及，到现在整个信仰的历程经历了什么，好好的想一想，把它在本子上画下来，你从哪里到哪里，从哪里到哪里，从哪一个路程到哪一个路程。你想想神的恩典，想一想你从一个人没有结婚到结婚到有孩子，你会看见神对你的保守，对你的引导，你会感恩的，你会流泪的，你会知道主啊，我真的是无用的罪人，败坏的罪人，小心的罪人。回顾的人是有福的，回顾的人会真的晓得，耶和华神天天背负我的重担，我感谢他，他是拯救我的神，应当称颂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我们是忘恩负义的，三番五次犯罪，我们不会思想你的信实，思想你的慈爱，我们懒惰，造成我们的理性迟钝，不想回顾过去，思想过去。主啊，过去太重要，过去有你的作为，过去有你行事的轨迹，过去有你智慧、全能、慈爱、怜悯的彰显。我主啊，求你帮助，使我们真的在恩典中感谢你，真的晓得我们的人生充满了你奇妙的作为。神啊，求你怜恤我们，求你的话语光照提醒我们，愿主的灵 也引导我们，训练我们，可以更加晓得话语的丰富，晓得你对我们人生引导，是因为你的信实，并非是因为我们优秀。让我们在回顾的过程当中，也能够感受经历你如同乳养孩子的母亲，在怀揣我们，保守我们，养育我们。感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